了，明白这个心的作怪，是吧？这个就是找到这个老太婆所讲的这个心，点的是哪个心？啊，我们常常有这个三心不可得，三心确实是不可得。我们仔细想，三心是不可得呀。你看，初祖传二祖的法，因为达摩祖师刚刚到中国来，大家都觉得这很奇怪的一个人呢、啊，很奇怪的人。我们现在不时代里面也有达摩祖师吗？啊，有人都看了、啊。他路过看那个、二祖慧可，他本来是叫神光，他没有去接初祖的法，他叫神光，他在那讲经说法，啊，他讲的头头是道。达摩祖师也在那里听啊，听那么这个神官讲完了以后，他就下来，他就问他，这位大德，你从何而来呀？他说我是从西域来。哦，他说他这个达摩祖师问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他说这干什么你都不知道啊？你西域来，难道西域没有讲法吗？没有讲经说法吗？他说西域有讲经说法，我们讲的是无字经，没有文字的经。他说你呀、啊、你根本就不懂的，什么这讲经说法你都不懂的，无字经，我们这里面有什么讲无字经？就不理他了啊，就讲了一些很刻薄的话。那个神官当时也很不高兴，他就走了。走了以后，所以到嵩山去面壁，要度他，没有这个机缘，就是度人呢，度化一个人，因缘不成熟的话也很难度的。你给他再讲道理，他不接受，他不相信。我们世俗没有进入佛法，你给他怎么讲佛法怎么好怎么好，他就不相信。那你没办法，你讲一他别讲二，你讲有他说没有，你怎么去度他？这因缘成熟了，你不要跟他讲，他遇到某种情形，他就对佛法相信得不得了。见的人多得很呢、啊，啊！后来他知道这个达摩祖师非常了不起，这样神光就觉得很惭愧，说我会跟人家讲，但是真正悟道我还不行呢、啊。他就跑到去嵩山去，达摩祖师就在那面壁啊打坐，他一坐就九年，不是坐了很长时间呢、啊。但是他去求法，他一直跪在那里，达摩祖师都不理他。意思说你还没成熟，你这个我慢还没有降服，传给你没有用，他不理他，啊，跪得很好几天，啊，看得很诚意啊，他就问他你跪在这里干什么？他说我要求法，请大师慈悲呀、啊，传给我法。哦，他说传给你法，好啊。他说现在天是下雪啊，下雪不是白的吗？他说现在天是下白雪，等天下红雪的时候我传给你法。你看这不是刁难人家，很难呐、啊。下红雪，天怎么会下红雪呢？达摩祖师意思说考考他，看他有没有诚心。那么一个二祖啊神官呢，他意思说可能这祖师认为我的不够诚心啊，他就把他自己的胳膊砍下来剁掉，流出的鲜血染红的白雪，天上下的雪不是红的吗？他捧了一捧啊，就拿给达摩祖师，他的天已经下红雪了，请大师慈悲传法。那又感动了他，其实我们现在人的求法的心都不够切啊，尤其有些都是等于法求，不是求法了，法求的送给你听，你还不愿意呢，还嫌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啊。我们这古来大德都是表示这种诚心诚意的意思，说你求法真正这种心，你就非常注意去求。那么达摩祖师问他，他说你要求什么法，怎么求法？他说我的心不安呐、啊，这心很难过呀。因为当时你讲经过那里，我在讲经，但是我有这么一种对待你，但是我在跑到这里来跪得好辛苦，你没有传我，这心很难过。 他说好，你把心拿来我给你安，你把心拿来我给你安了。他思维了片刻，他说大师，逆心了不可得，他心找不到啊。他说我心里面安好了，他开悟了，为二祖。真正的心是什么？我们所找的是万心，因为这个万心一旦找不到的话，那就是真心了吗？妄念能够换下去，找不到那就真心，说我给你安好了，就万念给你拿掉了，开悟了。就说佛法的东西说简单就这么简单，不是说我们一三言两语也能开悟，人家是经过长时间的修炼才可以啊。他说心不可得，就万心不可得，才能够领会啊。后来三祖到二祖那里去求法，也是这么类似的方法。他说求解脱法门，请大师给我解脱法门。二祖就问他说，谁给你捆住了？解脱要解，总是有个东西捆起来你才解啊。他说谁把你捆住了？是没有人捆啊，没有人捆你干嘛要解呢？好了，开悟了啊，说解脱法门。他说谁给你缚，谁缚炉啊？他说没有人缚，没有人缚那就不要解了。这佛法不叫增加个什么东西，你一旦放下了，赤裸裸的心就是道。三心不可得，就是这个修道的根本。所以我们常常要观察自己的心，观察自己的心，所以万念起来不要害怕。讲过祖师讲过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念头起来了不要紧，要你但是你要觉悟，看得很清楚，念头飘过去飘过去。你最怕是你起妄念还不知道，你知道了这个就是真心在观察，真心起来了，那你这个妄念妄心它就渐渐的就没有力量，就没有了。这是观察妄念，这是一个修学的一种办法。好，我们今天先讲到第十八为止，后面还有一些问题要跟大家讲一下。大概有几类哈，一类是说在家里到底读什么经，什么经比较合适，什么经能读不能读的问题啊，在家居士。还有吃素不吃素的问题，就是没有吃素是不是可以念经，念了经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，毛病啊，会吐血啊等等这些情形啊。那么从恭敬起见，就是我们不吃素当然也可以念经了，念经是在明理嘛，是可以。但是说你说今天我要诵金刚经，最好不要喝酒，不要吃葱蒜，对不对？味道很大，很刺激。经里面有讲，说一切护法神遇到这种味道，他会跑得很远，甚至会起嗔恨心的，他不高兴闻这个味道。所以佛教里面讲，吃荤就是不吃韭菜、葱蒜之类的东西，酒味也很重，不能不要啊，就是这样。那么在家里我们念什么经啊、什么咒啊，其实都没有什么问题，都可以在家里念人间咒也可以，你按照我们出家那个课诵经念也行，你自己另行定一个功课也好，你自己定觉得合适念什么，那也就没有问题，也都可以。念人间咒也可以念。有人问后面就是不是可以唱千安赞啊，那个可以不念啊。千安赞是庙里，我们是祈祷伽蓝菩萨护持这个道场，我们在家里念观音菩萨就可以了，念观音菩萨唱观音赞，那就是做功课的结束结尾，就没有问题。再一个就问在供神要烧纸钱什么，那佛不要烧，佛教不没有烧纸钱这些什么大经小经那什么都不要去烧，也没有用，浪费，不要烧哈。但是有人说我一边又想拜佛一边又想拜神怎么办呢？那你单纯拜一样就好嘛， 既然拜佛了就不要去拜神了，我昨天晚上讲过了，不要得罪一神，但是不要去拜他了，这是没有问题的。他还有人问，就是说我们祭祖先的那些食物拜，那么说我们人死的也散掉了，那么这个东西我们这个什么东西去淘汰呀？佛教讲神识，识是无有形体的，它可以淘汰啊。那些不是重要的，我就不懒得去回答了。还有这个什么要求，到庙里来共修啊，什么拜忏啊，什么，这个我们比如说早晨这里每天都有早晚课了，你要参加也可以啊。我们的每一个礼拜的念佛，这就是一种共修，一种忏悔嘛，静坐呀，这都是啊，都可以参加。那么还有一个人问了一个很稀奇，说极乐世界有这么多的好处哦，施一得十，施一得一，施得十啊。他这些人吃饱饭要干什么呀？在极乐世界吃饱饭不是没事干呢、啊？我们在这个世界好像吃饱饭以后去做工作啦、上班啦，要带孩子了，那里也没有孩子可带，也没有家眷，做什么呀？你们说在干什么？没有成佛的还要修行，已经成佛了要靠他方世界去度众生，众生都度不完了、啊、观世音菩萨其实都很忙，你看见没有？大家念他要再去行深救苦，不是很忙吗？怎么会没事干呢？哪个人要念佛要往生了，你要去接他，那不是都是有事情干了，不会没有事情干啊。有些问题有些问题在讲经的时候已经讲过了，已经都讲过了。还有人家气功问题我也回答了哈。有人说这个人的根气问题，正不正果呀，修不修行啊，都先天已经定好了，那么现在修不修都一个样，这是错误的看法。这是命定论者，宿命论，佛教不是宿命论啊。我们说前世的根气，今生的修改造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先天性的一点智力问题啊，但是最重要的是后天的培养，后天的培养不能决定于先天啊，就是个人的因缘环境，那么你可以继续的修行呢，要不然就没有意义的。还有一位写的很多章，写了五章啊，一个人写五章问题不少啊，但是这个问题有这么多问题，但是这是很多他学佛时间不长，也不是学佛了，只是说了解，最近讲《金刚经》听一听而已，听一听而已，你就提出很多问题，那是难免。但是呢，他最主要是站在我见的角度上，我的看法，我的认为，就往往与实际相违背，脱离了。我们已经讲过，佛法是重于实践修行，不是搞学问。你以世俗的学问来这里套，好像说你已经有个尺在那里比，不符合这个东西你就觉得不行了。为什么呢？你就从小在这个社会里读书灌输的一些个学问知识，已经在你脑子里已经形成了这么一个学问，你一下子接到佛教你就接到不了，你觉得跟我所学的这东西不相符，那就不对，这样子就没有办法讲，没有办法断定了。你所讲的必须要符合我们所学的哲学呀、 科学啊，里面所讲的这样的佛教，如果也是这样讲的话，那才是正确；不是这样讲，那不是正确，那就无话可提。啊，因为这里面有些最主要的，我把它归纳几个问题啊。第一个，为什么佛教为什么先讲信在前面？他说你不理解的话，如何去信呢？佛教讲信有它的道理，你不信无法进入。进入以后，其实马上就接着就是了解。按理讲，信和解字上有分别前后，义理上没有分前后。解行相知，你不解也难以相信。再一个，然后有些都是从相信开始，然后去理解。哇，佛教确实有这么一回事。你首先这个一回事你都不承认的话，你如何去理解呢？你这个大门你都不进来啊。很多人一说佛教是迷信，你去了干什么？你没办法相信，你如何去理解呢？还有这里讲什么《金刚经》里面的见如来啊，所谓的见如来，这个所见到的不可以讲出来。说见如来不能讲呢，不能说，不能表达呀，他理解为虚无。既然不能讲，那就是没有，这是错误。对我们佛教观点来讲，那是错误的。按照你的观点说，既然不能讲，就是没有，那也没办法讲。这是两个僵持不下的东西。我说有，你说没有，怎么讲？我说一，你会再说二，就没有商量的了，啊，就僵在那里了。我已经讲过了嘛，这个内心所证悟的这种感觉和感受，怎么可以用语言来表达呢？这确实是不能表达呀，不能表达就不能说他没有啊。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人有时候很烦恼，哎呀苦得要命，你说这个苦得要命你不能拿出来分给别人呢？我们家人常常两口子有时候很苦恼啊，他先生想替太太分忧一点，那没办法分呢，怎么可能分呢？分不出来，你说他没有，他确实很痛苦啊，你能说他没有吗？但是他有时候很高兴，喜悦愉快，你说他的愉快能够分给你一点吗？也没办法，你不能说他没有，这是心灵的一种修行的一种境界，不能说他虚无。这个这里面讲的地狱啊、轮回啊、极乐世界啊，这个存在他都在概念来讲确实是不存在。那你只能用你所了解的知识范围里面来衡量来讲，说地狱轮回没有人看见实际的东西，你就说它不存在。但是你不了解不等于别人不了解吗？别人活生生的看见了，我们上一段时间不叫贴下来，那都是科学家写出来的，他们是经过调查研究写出来，你那能不相信科学吗？这件事是这个人转世的，他记到原来的那个人，我们贴的嘛，有的人都看见了。他的两个护妻护老婆先死了，他先死了，转世转了一个小孩，他整天还想念他原来那个丈夫，他这小孩子很小在那里乱讲啊，他父母还不相信。他说我的家不在这里，我家在哪里，我的老公叫什么名字，他说我要去看看他。你不相信我是胡思乱想的，有一天带他去，一去到那个村里，那个人叫什么名字，那个叫什么名字，他讲得很清楚，甚至他自己人家在生前藏的东西在后院哪个地方里面还有钱，他把挖下去可以拿出来作为证据。你说这个东西不能说他没有，你说轮回，你说你没有，你自己不懂得，不懂一个轮回没有啊，怎么会没有呢？生命是相续的，怎么会没有呢？你说要断灭那就错误了，甚至科学家讲物质不灭定律，你也违背了科学了，不能这样讲啊。极乐世界也是不存在，你没有不看见不等于所有人不看见吗？东晋慧眼大师七次看到极乐世界，慧眼大师确实是历史可考的，他晚生的时候非常的好，近代也有很多人晚生非常好，台湾广兴老和尚晚生的时候就是很好，正月初五要晚生，正月 十二月二十六他就知道了，我哪天要走了，多少成千上万的人为他送行啊，你能说他没有吗？你看那个照片都登出来，这实实在在可考的嘛，八几年的事情怎么会没有呢？他往生了，北京华念祖老居士，八几年才往生的，他往生的非常好啊，他一生就是念佛念阿弥陀佛，他是一个教授啊，邮电学院的教授，你能说他是愚痴吗？他写的很多经书，无量寿经的解是他写的，他我们这里面还有他的磁带呀、啊。他死的就很多内向，很多境界出现，你不能说这个东西没有吧，这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啊。啊，只能这样讲，他千万不能说啊，甚至说这些果报啊什么东西啊，他都只是在今生不能不存在于来世，这些果报不能存在于来世，那也是错误的。这是明明告诉你是相续的，现世有因果，来世为什么没有因果？你这一生的因做完了，果没有受，那么你不是要相续吗？你前一世所造的因果要这一次再来返还，你这一次所造的因来世还要返还的，不能说没有啊。他说你不相信我不强加于你，你的不相信也不能强加于我，你说没有我说有，但是也是没办法的啊，只是各自保留吧。还有说佛教所提倡的平等是单指在印度那种情形，就是说种族歧视啊、在王朝里面的不平等，婆罗门教的鼎盛时期产生的这么一种差别，佛教提出来要反对差别而提倡平等，所以得到很多人的归逃，这是学术界考察出来的所讲的，当时的历史原因是这样，释迦牟尼在那个范围里面如何如何，那你就成了一个学者了，不是从佛教感情出发，佛教信仰出发来讲这个问题啊，你这讲的我们也没办法接受啊。他说佛教讲的是神秘，他说他在这里破除神秘，如果不是神秘的话，那就佛教讲的是应该求证般若，佛教并不神秘，你了解的也不神秘。还有一个问题，他做好事以及说的是来生修福报，不如说是为求现世的心安和平心境才能够成为正果境的境由心造，良心是柔软的，用所谓来世第一果报的精神枷锁来压制他们是常人的。这一个说法是完全不接受，这是破坏感情的。就说你即使一不信仰的人，你随便听听也可以，也不没有资格来提这些问题。你不信仰吗？佛教就是讲信仰的，就是讲因果，三世因果的。你既然说没有一三世因果，你就叫我跟你解答，没办法解答。我是说有啊，你一说没有，那没办法啊。所以这个要，你自己解决吧。啊，还有一些我都不想讲了。所以佛教是纯粹讲信仰，你不信仰，那实在是没有办法啊。也难以进入佛法的这个大海。如果你不了解，作为初步的想深入的话，我们可以帮助；或者说你已经断定是如此的话，那没办法。你说佛是虚无的，因果轮回是没有的，那就不要讲了。拜拜，再见啊！还有一个居士提出一个字，那个字念汪字，就《无量寿经》里面那个字叫做汪字。念就是汪洋那个汪汪字，好了，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好，大家晚安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请大家打开金刚经63第19分啊。须菩提，以欲云何？若有人满3000大千世界七宝，以用布施，此人以是因缘得福多否？如是，世尊，此人以是因缘得甚多。这里说，3000大千七宝来布施，这样的因缘所得的福报多不多？那这里记载还是？我们上面一直在讲空，但是这里还是在，其实一直都在讲有，不是说空无所有啊，是讲布施，布施功德到底有没有？这里说有，有多，怎么才能多呢？啊，底下讲若虎得有时。如来不说得福得多，以胡的无故如来说得福得多，一个是有时，一个是无。有时的有时在有相的福德，它是有限，不是说没有福德，少有相的少，无相的多，就是无是无相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界四相，故知福德多。如果是有相呢，福德就少了，不是说没有啊、哦。如来之所以说的所得的福报多，是因为无相的缘故，空一切相。
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不要太过着相，太过着相追求。那就产生反作用，就会产生反作用。比如做什么事情呢？我们尽管去做就是了啊。修行也好，为人处事也好，就这么一个态度啊。如果说你有一个着相追求，我们常说为欲所累，你有欲，那么为欲所累，那就换怎么样呢？像牛马一样为人鞭笞。就你要有追求一个什么东西的话，那你没办法，为这个欲望所缚所捆，就累住了，累住了。你看牛和马，它被人家捆住了，那就不自由，不能自由。为欲物所累，你就不能够自在，不能自由，不能洒脱。这个告诉我们也是这么一个道理，叫空无的思想。这空无不是说没有，叫去向离向来处理事情。而你要有一种追求执着，太过分的追求执着的话，这不是说消极不进取，这是为了说明更加积极的进取，要换下去进取，才不会产生反作用，不会反作用。你比如说汉代汉文帝的时候，汉文帝有一次生病了，身上长了个脓包。 他那个脓疝呢痛得不得了，里面很多脓血。那么他旁边有一个大臣啊，对汉文帝很忠诚，很忠诚，他总想汉文帝提拔他，这个重用他，他就很献殷勤，拍马屁。他怎么办呢？一身脓血，他就用嘴巴去吸，去吸汉文帝身上的脓血，每天都吸。那吸的时候，汉文帝觉得很舒服啊。那么这汉文帝就问他，他说：“天下什么人对我是最好，是最爱我呢？”这个邓通说：“太子最爱皇上，说太子啊对你最好，他不说自己啊最好。”那么过几天，那么汉文帝就叫太子，他说：“来呀，我有个事情。”他什么事情呢？他说：“我身上长了个脓包啊，你帮忙吸一吸吧。”他太子觉得这个吸这东西很恶心呢，怎么能做呢？他说：“你是我的太子，应该是最忠诚于我，但是没办法啊，护王之命不可违。”他就吸，吸完了以后，这个太子就知道这是谁干的，谁讲的坏话，他就记在心里，记在心里。后来他做了皇帝，就是汉景帝。他做汉景帝以后，一个上期他就先处理这个邓通，处理这个邓通，他就先这个把他免职了，以种种的罪状把他免职了。后来就是抄斩他全家，把他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夺走啊，弄的就是说，甚至插头发那个脏都不让他留下。后来他一无所有，最后饿死啊！这个邓通最后饿死，这是做人的一种用心何在啊？这告诉我们，做一个人的用心是什么？你想得到，反而失去了，就是我们说《金刚经》，虽然没有讲到这么具体，也是告诉我们这么一个道理。你说做人要是害心的话，那就是追求着相，那你就会遭到的痛苦，你就不可言了，不堪设想。那所以做人，我们要一种学了佛法的人，要这么一个态度来为人处事，修行佛法，我们的道德才会圆满，才会圆满啊！所以不要想得到什么，你比如。春秋战国，鲁国有一个叫柳下惠的人，柳下惠的人，这个人他不想得到什么，所以说后来他的名声就很大，到至今还人们还这个歌颂他，就是坐怀不乱，所谓的坐怀不乱啊，他就说他的生活很贫穷，很平淡，很平淡的一个人。有一天下雨啊，一个女子就是说晚上没有地方躲，就躲在她家里。一个小女子长得很漂亮，躲在她家里呢，晚上很冷啊，冷得不得了。以往的人遗寒的东西很少，她怎么办呢？就把这女子啊抱在自己的怀里，用自己的衣服衣襟解开，把她包起来，怕她冷了。怎么样呢？坐了一个晚上。一点事情没有发生啊，比这样一个人道德那么高尚，那普通的人都是这么道德高尚，所以他不想得到什么，反而没有占到什么小便宜，故此他的名声才会远扬。我们一个人也是这样，你修学佛法的人，你想一下子马上得到个什么，那就我们经里所讲的有所得，那就得的很少，以无所得故福德福德多呀，所得的福报就多了，说明这么一个道理。须菩提，接下去，须菩提疑云何？佛可以记住色相见否？ 可不可以用色相来见见佛？这里又在定义是破相啊。具足色相所讲的32相八十种好佛的形象，是不是见到32相八十种好就见到佛呢？我们有个回向文里面说，见佛了生死，见佛了生死。所以见佛有两种，一个是见到佛的形象，一个是见到佛的体性。那金刚按金刚经的道理所讲的是见到佛的体性，就是见到我们自己本心，见到这个法身佛，不是见到这种形象的佛，这是不可以嫉妒色相来见佛。在底下讲了西菩提说，慧业世尊，如来不应以嫉妒色相见呢，见到色相还不是真正见到佛，应该是见到佛的体性。还有一部，如来说嫉妒色身，既非嫉妒色身，是名嫉妒色身。所谓这个色身，它是修诸功德圆满，但是这是有诸造作的形象，是应身终归隐灭，是非嫉妒色相。但是这种嫉妒色相是功德庄严，是存在，是有啊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到底有没有呢？有人这么提出怀疑。如果说你要怀疑释迦牟尼佛有没有的话，那你等于说怀疑历史。你说唐太宗有没有呢？李世民有没有呢？赵匡胤有没有这个人呢？就这么等于这样怀疑一样。那等于说我们的老祖宗有没有啊？然后我没看见啊。那说我要问你，你爷爷你看见没有啊？爷爷看见，爷爷的爷爷你看见没有？没有。没有看见，爷爷的爷爷有没有？那说没有看见就没有嘛。甚至说我们妈妈生我们的时候你也不知道，你看见你妈妈生你了？你相不相信她是你的妈妈？她说她把我带大了，那抱起来捡起来的也是养大的也有，对吧？没有看见，说没有。历史，你不能不尊重历史啊。有记载可查可考的，这些经典流传下来，不能说它没有。这是佛的德相，离我们时间并不很远嘛。我们中国说历史5000年啊，释迦牟尼佛离我们现在只是2000-3000年，2000多年。的时间有确凿的历史可考，不能说没有。所以我们从他经典的道理可以反映出一种伟大的人格啊，这种说教我们可以接受啊。西菩提因应如来可以嫉妒诸相见佛，这等于重复上面一句话，非也世尊，如来不应以嫉妒诸相见。上面是色相，底下是诸相，诸相就很多相，很多相，意相同。还有一个如来说，诸记住诸相记住，即非记住是命，诸相记住，诸相记住就是32相八十种好，都一项都不缺，都记足了。我有种种功德庄严，也不可以相见，不可以相见。但是你真正能够离开这一些相，最后还是可以见到佛的报身庄严。佛的报身庄严，佛的报身是无尽的庄严，它是为度地善十地以上的菩萨。因为十地菩萨他是修身庄严，修身庄严。因为说一个菩萨他长得不庄严的话，他没有办法去度化众生啊。比如说我今天在这里鼻子也塌了，是吧？眼睛一边大一边小，一讲起话来鼻涕往外流，眼泪是往外蹦，大家看得好吓人了，就不想听了。哎呀，长得怪丑，难看死了啊！所以佛教想要就是首先要修身庄严去度化众生。那菩萨本身是很庄严啊，你佛 不能超过他的庄严，他没有一种仰慕之心，没有仰慕之心，就是要修身庄严，让这些菩萨哇，我身这么庄严还不如他，所以他就追求这种报身的庄严，故事是报身呢、啊、是很庄严的，很庄严。你先要离一切相啊，世间这些万象能够离掉，才能够见到。所以说，这种所谓记住还是有的。底下，这一分比较难以理解。须菩提，汝勿为如来作是念，我当有所说法，莫作是念。何以故？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，即为谤佛，不能解我所说故。一个以为如来有说法的话，那就说明佛，你就等于谤佛了。那这个问题就严重了，怎么会谤佛呢？我们上面已经学过了，就是无法可说是名说法，一切法皆是佛法，法无定法，这都说明这个道理。你一定要以为如来有所说法的话，那就是谤佛。他们讲如法喻则，如法喻则是一种比喻而已，是一种工具，不是真实。以为是真实，那就是谤佛。也就是你必须要离开，最后离开这些文字相才可以。六祖的时候，有一位叫无尽赞的比丘尼去问他，他有个字，他读经的时候有个字不明白，他就问六祖，他说我有一个字，你是很了不起的人了，我有个字问你。六祖说我没读书不识字。他说你字可以不会，我不会讲，但是义理我会讲，你把整句读下来，整句读一下，我就知道那个字是什么字。那这吴金刚说你字都不认识，你怎么可以解义呀、你字念都不能通过，怎么会讲到它的意义呢？他说佛法本来就是这样嘛，佛法是讲义理，不在于文字。你一定要执着于文字的话，那就我们现代人所讲的佛学了。用现在的所有的目前所学到一点知识来套用佛法，把这个佛法拉下来，按照他自己所学的知识来衡量对与不对，正确与不正确，换同等的错误。已经告诉我们佛法是超经验的一种智慧，超过我们平常认识的这种智慧，你一定要用你这个智慧去衡量，那就错了，不符合于佛法的本意，不能符合佛法本身的内涵，就这个意思。就是说这里所讲的也就这么一个道理，无有定法，没有一定啊。你比如说火，我们常讲这个火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？水好不好？我们这个人类如果没有火的话，那就没有办法生存了，煮饭啊等等，你都要火呀，没火不起火的话，你吃什么？那有人说我们用电呢、用电也是一种火呀、但是没有明火，暗火也是火。好，利用的好，善于用那就好，如果不善于用的话，引起火灾，你说好不好？把房子烧掉了那就是不好。你没有水，我们一天不喝水都不可以，不能离开水，我们洗漱要水，吃饭要水，如果水灾水太多了，那就引起灾难。所以这法不能决定于它好或者不好，佛法也是说明这个道理，没有定法。你一定说它水就是很好，嘴巴渴的时候喝一杯水，哇，这水很好很甜的，太多了你就受不了啊， 你喝嘴口渴喝三杯，叫你喝三十杯你就受不了了。那些你不会游泳的人跑到水里面去咕咚咕咚喝进去，你这个喝的太多了，你会把你淹死，那水就不好。你解渴的话，洗漱的话，不能没有水，不能说好与不好，就是这么一个道理。说佛法也是这样子，说善于学佛，佛法对我们来说是解决人生的很大问题。一部经听下来以后，你从不要说整个都理解，听那么几句，哪怕听一句，将是一生的受用无穷，你就觉得这很好，很有道理，能够对你人生的一种引导。如果说你不善于应用，用的不好，那你就成了一种负担了，或者产生毁谤了，你自己就造了业了。佛法是这么一种说明啊，是在这么一个说明。比如说这都是无有定法呀，比如说我们往往遇到一句话，这句话说出来，有的人变好，有的人变坏。比如一个烂子，很刁难当的人，若肯反省自己，他就马上改好了；如果不肯反省自己，他就会变得非常坏。你讲我坏，那我就坏吧，我就坏个到底给你看。